薛仁贵好像蜡制的一个人一样，眼窝深陷，塌下多深去，显得颧骨格外的突出，胡须散满千金，在那安安稳稳的一声不响。你想死了还有声吗？就像个蜡人一样在那躺着，这玩意儿谁受的呀？李世民呢，恨不能扎到棺子里头，又痛哭了半天。大家苦苦相劝，说咱不哭了，把棺材盖盖严了。二位夫人请皇上到前面待茶，李世民还没走，亲自捻香在这祭祀，说人死不分大小，皇上在灵柩的面前还拜了三拜，拜完了这才到前厅。但这个人们就发现李世民精神恍惚，嗓音嘶哑呀。李世民还提非要在这守灵不可，军师大伙没答应。陛下呀，你以大事为重，人没有不死的，难过我们都难过，但是人死不能复生啊，您是万乘之尊，怎么能在这守灵呢？再者一说，六国联军眼看就打进长安城，大敌当前，咱们不能不准备。既然平辽王不在了，谁当大帅，怎样领兵，咱们回去还要安排呢。您要一在这守灵，不全耽误了吗？这就叫因小失大呀。二位夫人也这么劝，李世民这才点头，好吧。二位夫人，但不知我那薛王兄临死以前留下什么话没有？没有，自从他病倒之后一直是精神恍惚，连一句遗嘱都没留下。哎，这样吧，朕回到京城之后，马上拨国币躺银，给我这薛王兄修造坟茔，一应花费全由国库支付，谢主隆恩。写完了，李世民在这休息了有一个时辰，大伙劝他走，没有办法了，李世民这才告辞。大家送到大王庄的庄村口，这才告别。那么不表二位夫人小姐薛金莲回府如何，单表李世民趴到逍遥马的马背上，刷刷刷还直掉眼泪。拐过弯去，还没到龙门县，也远离大王庄了。军师徐茂公把马匹带住了，人站住，唰，人们全站住了。程咬金就一愣，三哥什么毛病啊？你是要拉屎你要撒尿啊？废话。主公您甭难过了，我看这出戏也演到这儿为止吧。皇上一听，什么这出戏？那戏就是假的。突然眼睛一亮，军师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陛下您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，您认为薛仁贵真死了吗？啊，就是难道一说他没死？我看出来他没死，至于他为什么诈死埋名，主公我不解释，您心里头有数。军师徐茂公早就料到薛仁贵不是真死，肯定啊他是伤心了，特别是通过这一次的打击，他不愿意为国出力，那么适当的理由辞职，干脆就死得了。 徐茂公是这么撂的，但是跟皇上跟众人这一说，大伙都不信，特别是程咬金又吹胡子又瞪眼睛，我三哥人都死了，你说你说这话缺德不？徐茂公一乐，四弟你先别叫唤，咱俩打个赌，他要没死你怎么办？
三哥，薛仁贵要没死，你要猜的对，我宁愿掉脑袋，看见没，我这大蓝脑袋不要了，给你。
好，咱们可一言未定，说话算数。
等等等等，
如果真死了呢？你胡说八道的怎么办？三哥，我也把脑袋给你，怎么样，咱俩把人头堵上，叫皇上和大家为证。
好嘞，一言为定啊。我告诉你三哥，交情是交情，这个事儿可是这个事儿，到时候你说话不算数，我把你脑袋刮得给你拧下来，
那是自然，大丈夫一言出口，绝无反悔之理。皇上一看，哪有时间在这斗口啊，你们两个人赌什么脑袋，谁能摘谁的人头啊？贞观天子就问军师，您敢说薛仁贵没死？我觉着是这么回事。军师，要既然如此，怎么能把我的薛贤臣请出来呢？陛下莫急，臣只有办法，不过有一样，您得把权交给我，我怎么样安排怎么是，叫谁干什么谁就得干什么，如果抗令不遵，我就要处置于他，我没这个权利，我不好办。李世民一听，这有何难呢？爱卿听旨，臣在，朕就把大权交付于你，只要能把我那薛贤臣请出来，怎么的都行，有人敢抗旨不遵，就地正法。臣谢恩万万岁。就这么几句话，权力给了徐茂公了。徐茂公马上吩咐，先别回龙门县，咱们找个背景的地方。可这地方山不少，他们找了个山坳，一片树林，君臣到里边落座，就开了个会。徐茂公把情况分析了一遍，最后告诉说，薛仁贵要不采取激的办法，他不能出来。怎么激呢？咱这有缺德的招，这是被迫无奈的。最好叫一个人假装山大王，就说薛仁贵活着的时候欠下他多少情，现在薛仁贵死了，这个人来报复，领兵带队围困平辽王府，口口声声要把大王庄踏成齑粉，把老薛家刀刀斩尽，刃刃诛绝，在必要的时候还真得闯进王府砸毁几样东西，只有这样薛仁贵才能露面。但这玩意儿虽然是假的，演的要跟真的一样，叫人家看出毛病来那就完了。说什么人装扮这个山大王？徐茂公说的这眼光就落到程咬金身上。四弟听令，在。四弟啊，你去这个角色最合适，你就装山大王，今天晚上你就领人干这个事儿。
是什么？
程咬金气得吹胡子瞪眼，我说牛鼻子老道，你是缺德带冒烟啊，人家死了还不让人家家里过个太平的日子，没事装土匪去抢人家， 你说你这老道是什么心呢？哎，我明白了，刚才咱俩一打赌，你没词儿可说了，拿我出气。
我呀，我肯定可不干，另请旁人，不干。
四弟，你就干吧，这也算为国立功啊，准保能把薛仁贵请出来。那么薛贤臣、平辽王一露面，皇上能不嘉奖你吗？
少来这套，这份缺德功劳我不挣。
四弟，咱可这不是私人的事儿，这可是国法呀，你知道不？方才皇上把权力可给我了，现在就好比军营大帐，如果抗令不遵，就有掉头之罪呀。你叫三哥处分你吗？
你少来这套，
三哥爷，这一辈子你净欺负我了，你只要出个道我就得走，我要不走就抗令不遵，现在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谁还听你那套？
不去。
四弟，我再说一遍，你去不去？
不去，不去，就是不去。
徐军这啪把一棵树干一拍呀，吩咐一声，来人，把程咬金绑上，就地处决。你看刚才徐茂公乐着，慈眉善目，说一个变脸儿，那真吓人呐。御林兵不敢不听，往上一闯，把程咬金抓住，抹肩头，拢二背，就给摁在地下了。程咬金一看这是真的，马上他变了卦了，
等等等等等，
招什么你？等等等，我跟我三哥闹着玩呢，有你们个屁事！
三哥爷，我去不就得了
吗？哎呀，徐茂公也不敢乐，心说这人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，这一辈子他净干这事儿。四弟，乐意当山大王吗？
乐意，早都乐意。
再者一说了，我年轻的时候就干过这个，准保演的跟真的一样。哎，四弟，你听我说，你本来的面貌还不行，谁不认识你呀？你找点黑灰，把你的脸抹一抹，带的这些军兵也要化化妆，要如此这么办，这么这么这么办，听见没？我们就在这儿等着，如果来了人，就把他引到此处。现在你先把地理熟悉熟悉。
恩师遵令。
曹咬金领着一部分人把这地理勘察了一遍，把道路都记清了，又按着徐军师的嘱托，样样做了安排。安排完了，他们就在这树林开始休息。好不容易盼到掌灯以后了，程咬金这才起来，认证办案，成话作进。这回程咬金这模样也变了，把袍子脱了，翻穿着盔甲，全身让军兵找了点黑灰在他脸上一抹。本来程咬金就够难看的了，是大蓝脸，这回这一抹是蓝不蓝，黑不黑呀。程咬金这个骂呀，心说这牛鼻子缺德透了，都这拿我开心呐。把那马身上也抹不几下，唐朝的军兵把旗号都放下，不能带，也把脸抹了抹，化妆成土匪的模样，把这灯笼火把先都不点。老程在前面引路，100军兵在后头相随，以最快的速度赶奔大王庄。夜深人静啊，尤其在个山村，行动起来非常之快，到定更左右就来到大王庄。程咬金把马匹带住，站住，都站住，站住，人们都站住了。老程呢，把几个头目 叫过来，一一做了安排。
你们都记住了吗？
记住了，
就照我的话办啊，
跟真事儿要一样。哪个要捅着娄子，这细节漏了，我要你的狗命！
是老千岁，我们记住了。就这样，快去。
是。御林兵的几个头目一点手，带了30多人起身进了大帮庄。他们一看呢，庄子口有几户人家，院里摆着大柴火垛，他们先把火灶给打开，别因为这把火把整个镇子都烧着了，那就了不得了。到眼前倒上鱼油，一点把柴火垛给点着了。正半夜的时候，这柴火垛这一着，火光楚天呐！他们就借着这个机会，一催马来到平辽王府，这就喊上了：“啥呀！别让老薛家的人跑了！”哇哇哇哇哇！30几匹马围着平辽王府转圈啊！一边转一边喊：“薛仁贵，你死的好啊！你要不死，我们还不敢来报仇。你这一死了，我把你家里的人杀的一个不剩，把老薛家男女老少全抓住，扒皮点天单，杀呀！”您想想，这些日子以来，为了薛仁贵的丧事，全镇子的人都累坏，哪家也没得消停。好不容易盼着皇上走了，大伙睡个香觉，嘿嘿，又出这码事儿。胆儿小的连门都不敢出，在被窝里头钻着，吓得哒哒哒哒的直哆嗦。胆儿大的把门缝掀开看看热闹，心里说话：坏了，这哪来的土匪呀？哪来的强盗啊？哦，听他这话的意思，跟平辽王有仇。平辽王活着他不敢来，平辽王不在了来报仇来了。哎呦，这家王府可够呛啊！听这个意思，来的这些土匪都是骑兵，来了多少谁心里也没数，谁敢上街来看？但是这个消息就传进王府，老总管王茂生一听，吓得浑身立抖，开房门进内宅，见着柳迎春、樊金定小姐、薛金莲。王茂生说话都说的不连贯了：不报告主母，大事不好啊！不知哪里来的土匪把咱们平辽王府给包围了，大概要杀人放火。老奴发现庄子口火光冲天呐，大概要惹大事啊！二位夫人早拿主意啊！您看清楚了，哎呀，夫人，您站在院里就能听见。两位夫人勉强振作到了院里一听，可不是吗？全紧张了。到了现在怎么办呢？就是小姐薛金莲还有主意。这薛金莲呢，满身武艺，这就是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盗洞。挨着什么学生，父母是画家，儿女也受熏染；父母是书法家，儿女也会写字。虽然说不是绝对的，但主要的他有个熏染的关系。像薛仁贵那么大的能耐，练武的家庭，薛金莲能不会武吗？这个女孩从几岁开始就喜欢武艺，后来二位夫人给他找个老师，据说这个老师是个世外的高人，叫金刀圣母。怎么叫金刀圣母呢？这把刀练得太好了， 就在府里的一住多年，培养薛金莲的能耐，所以小姐薛金莲长拳短打，马上步下，弓刀石马步剑十八般武艺是样样精通。别看十几岁的姑娘，那跨马抡刀也是一员大将啊。家里头出了这事儿，两位母亲拿不定主意，只有小姐薛金莲出头了。要娘啊，不要担惊害怕，一些土匪没什么了不得的，他们也不过乘人之危想要捡点便宜，但是他们错打了算盘，有女儿在，料也无妨。二位母亲宽怀安坐，在我到外面对付他们。姚丫头啊，你是个女孩子，你能行吗？你怎样能对付得了那些土匪？要娘放心吧，女儿平常我是不露这两下子，这样拿出来，他们一般的还真不是我的对手。来人呐，集合！小姐薛金莲头一回急眼，这府里的家丁有好几百呀，都到院中集合了。薛金莲在里头挑六挑，选六选，选了200，其他的上房的上房，上墙的上墙，没有刀枪棍棒，就准备木的棒子、石头砖瓦，在这把家给看住。余者这200人跟着小姐薛金莲出外头对付敌人。再看薛金莲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系甲蓝裙，周身上下全装冠带呀，命人从后院牵出来桃红马，抬出来绣绒刀。薛金莲搬鞍认凳，飞身上马，双手托刀，带着200家丁大开府门呢，像洪水一样哗就冲出去了。要不会武艺他敢吗？等薛金莲来到街上，就发现人影晃动，萧姐大喊一声：呆，哪里来的狂徒，而吃了凶心，咽了豹子胆，竟敢跑到平辽王府来捣乱，可知道你家小姐薛金莲的厉害？追！这200人呢，仗着小姐的威风，啥呀，别让土匪跑了，抓住他吧，哇，就扑过来了。假扮土匪这些御林兵一看目的达到了，是摸头就跑。到庄村口见程咬金教令，老程把大拇指一挑，挺好，不错，退立两厢。这些人扎到队伍里头刚站好了，耳轮中就听见咔嚓一声。